近身神学院。听众朋友，我们邀请了各神学院里经验丰富的讲师，在这里主讲他们的专长。现在就让我们一同上课吧。
各位平安，我们今天要讨论基督教信仰纲要的第23课，我们的题目是教会。关于教会，有很多重要的教义，所以我们要分作好几个课来讲论。今天是教会的第一讲，在这第一讲里面，我们要先讨论教会这个名称的意义，而且说这教会这个名称原来是怎么来的，然后这个名称在不同的文字里面到底什么意思。我们今天在中文里面用教会这个名称，假如各位你有注意到，很多的宗派还是很多地方常常对教会有不同的名称，因此你也许会觉悟到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是一个教会呢还是许多教会呢？如果是一个教会，为什么有这么多不同的名称？我首先介绍一下为什么教会有许多不同的名称，到底是什么原因。比方说罗马天主教，它原来的称呼是大公教会，在魏文还是英文里面称为 Catholic Church， 这个 Catholic 原来的意思就是公众，是大家的，就是说这个教会是普天下每一个民族都有份的。在教会我们也可以从希腊或者是东欧或者是罗马那一带的教会，他们称自己的教会是叫做东方更正教，还是说东方正教。不过因为他们都是用希腊文的圣经，或者是以希腊文为崇拜的语文，或者因为他们是从希腊体系过来的，所以他们整个名称是希腊东正教，在外文就是 The Greek Eastern Orthodox Church。 在非洲的北部埃及，在第一世纪的时候，埃及的古代的人还是埃及的原住民叫做 Coptic 民族， Coptic 就是 C-O-P-T-I-C， 这个民族他们接受马可到哪里传了福音而建立的教会，后来多半到埃及靠近民族都信了这个宗教，以后因为有一些的逼迫，这个教会就传到非洲的另外一个国家，我们现在叫做 Ethiopia 还是埃及欧巴。这个埃及的 Coptic 教会，我们它的原来的名字还是完整的名字是埃及科普替教会，这是我们中文的翻译。这个教会现在除了埃及还有800万的信徒，在 Ethiopia 埃及厄伯大概有1000多万的信徒，在耶路撒冷也有一些 c Coptic 还是科普蒂教会的信徒。在英国的教会怎么样呢？英国原来的民族我们都知道在英文里面称为 Anglo-Saxon， 那么他们简单的说他们民族的名称叫做安利根，我们中文的翻译原来就是 Anglican Church， 那就是说明这个教会是属于英国民族的。在苏格兰怎么样呢？苏格兰他们说我们是苏格兰人，所以在苏格兰也有 Scottish Church， 就是苏格兰人的教会。在爱尔兰呢也一样的，称为 Irish Church， 就是说这个教会是属于爱尔兰人的。那么另外一些的教会，比方说在德国很多的教会称他们为 Lutheran Church， 就是纪念马丁路德的改教，以路德为他们教会的名称，叫做路德宗或者路德会的教会。另外还有一些的教会以他们的所做的事，他就说他们所强调的某一方面的教义而作为他们教会的名称。比方说在荷兰有一个教会名叫做改革宗，那这是因为在第16世纪一个法国的神学家名叫约翰加尔文，他研究圣经的真理，他就改革当时罗马天主教一些错的教义，所以他叫做改革，英文说是用 reform。 那么这个 reform church 今天在荷兰还存在，在其他一些的地区好像美国、加拿大还有东南亚一些地区都有这个改革宗的教会。另外一些的教会因为他们所强调的教义，比方说他们强调圣灵的降临，所以他们说我们的教会是圣灵教会，而这个名称乃是强调圣灵的恩赐或者是圣灵的充满的教义。但是圣经里面并没有圣灵教会这个名称，有一些信徒他们说耶稣基督称呼所有的信徒都是弟兄姊妹，所以他们认为在教会里面每一个人不管是哪一种的辈分都称为弟兄，所以就称为弟兄会，还是英文里面说的 brother。 各位不管是什么，我们中国的教会多数加上中华基督教会，然后下面还有什么名称，或者是有地方的，比方说上海中华基督教会、南京中华基督教会等等，这是以民族加上地区而跟教会取的名字。那么我这样的介绍就让我们稍微了解名称可能有不同，那是因为地方、种族或者教义的某一点强调点而产生这许多不同的教会名称。现在我要从圣经的文字给我们看看到底教会这个名词是什么意思。我先讲我们中文的教会的这个词义，在中文的百科大词典它有这么样的说明，教会就是奉同一教义的信徒团体，为了参加神圣的礼拜，常聚集在一公共神圣的建筑物中。另外他说，凡相信耶稣基督的信徒都称为教会。那么这是中文在百科全书里面的解释。犹太人怎么用这个教会的名称呢？当以色列人在主前606年到586年这一段期间，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 有70年的时间在巴比伦，他们在被掳的地区常常也聚集到先知以西结那里，要听有没有上帝的话语来到。那么这种的聚集，在犹太人的说法就是用教会，不过七十四一本就是从希伯来文翻译到希腊文的旧约，他对这个聚会用一个希腊的字是叫做 synagogue， 这个 synagogue 就是两个希腊文并在一起的，就是被召集在一起的一堆人。我们中文的圣经对这个 synagogue 翻成会堂，会堂它是 synagogue， 原来就是说收集同一类的东西在一个地方的，或者说有一般同一信仰的人在一个地方聚集的，就叫做 synagogue。 不过现在犹太人用这个 synagogue 还是中文翻译的会堂，乃是指着学生还是孩子在哪里学习圣经的所在。在中国大概只有北京基督徒会堂这个教会用会堂，其他的我不大知道。不过这个会堂的名称有的时候指着人，有的时候指着建筑物还是敬拜的场所。在希腊文里面这个教会是用作 Ecclesia， E-K-K-L-E-S-I-A， 我们中文翻成教会。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原来是指着一个地区的人民聚集在一起，要讨论政治或是法律上的事，然后做一个决断，这是叫做 Ecclesia。 那么新约的圣经因为很受希腊文化的影响，所以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16章对彼得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也是用的这个教会这个字，在希腊文也是 Ecclesia。 那么我们常常因为不大了解希腊文的用法，所以就以为这是耶稣形容的特别的字，是特别神圣的。假如我们稍微了解文化在历史上的背景，那么这个名词不过是一种普通已经使用聚集在一起为了讨论宗教政治法律的事情。在英文里面用这个 church， C-H-U-R-C-H， 这个英文的字母原来是翻译做希腊文的一个字叫做 Kyriakon， Kyriakon 就是 K-Y-R-I-A-K-O-N， 这个希腊文的意思就是主的家，它是主的房子，英文是 Lord's House。 那么英文的古字是 Church， C-H-I-R-C-H-E， 这是英文的古字。我们应该中文的翻译就是主的家，它是主的房子。那么这是包括两方面，一个是信徒成为主的家主的殿，另外是指着建筑物。我这样的介绍关于教会这个名词的意义，让我们有一个更准确清楚的对教会这个名称的认识。
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应声神学院，请继续留心听讲。
位，我们现在要继续讨论，在教会的历史上常常为了名称的缘故引起不少不少的误解和不少的纠纷。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有耶路撒冷的教会，有撒玛利亚的教会，有哥林多的教会，有加拉太的教会，有以弗所的教会，有腓立比的教会，有帖撒罗尼迦的教会，有外邦人的教会，还有上帝的教会，或是等等这些名称。那么这些名称呢，我稍微要再说明一下。刚才我在提过很多的教会有地名的关系，所以圣经里面关于那些地名然后加上教会，这都是地方性有形人所组织，他就说在一般信徒而组织的教会的名称。那么这些加上地名的，有的是指一个地方，好像哥林多教会是一个地方，耶路撒冷教会也是一个地方，但并不是说那一个地方只有一个教会。在我们所有教会历史的资料里面，主后30年左右到主后70年，在耶路撒冷一个城里面大约有70到100间的教会。我们平常读到启示录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我们习惯上说七个教会，其实这种说法并不很准确，那乃是指着七个城市的教会，但并不是说一个城市只有一个教会。我们如果仔细去读启示录第二章有连接的圣经，你就马上可以看见一个地方不是只有一个教会。比方说启示录第二章第一节，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这里用以弗所的教会，我们中文的圣经看不出这教会是一个还是多数，但是假如我们读到第二章第七节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个教会不是一个，因为第七节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众教会就是一个以上的教会，这就说明在以弗所的教会不是一个乃是好多。根据我所读到早期教会历史的资料，当时以弗所的城市大约有40万人口，教会一般所有200间的教会，所以以弗所城有很多的教会，但是是一个教会，所以用单数，下面用多数。我们如果再看启示录第二章第八节跟十一节，第二章十二节、十七节，还有十八节，以及第29节，第三章也有，你就读了你就晓得哪一个城市实在不止一个教会，那是许多教会。那么这许多的教会仍然属于一个同一个地方，所以都以那一个地方的名称来称呼。也许现在有一些城市的教会，他们喜欢用第一教会、第二教会、第三教会，也有的教会用这是母会，那是分堂，第一分堂、第二分堂、第三分堂。那么这并不是因为教会的本身有什么不同，那是因为人数的增加，在一个固定的房子里面不能容纳，而产生好多的分堂。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意思。我们常常误解，以为一个地方只有一个教会，其他的都不算教会，这未免不是圣经本身的教训。最少我们如果认为我的教会才是教会，其他的教会不是教会，这太自我独尊，不合圣经的真理。我们应该要纠正这一个观念。另外一个我们谈到的，就是有的因为强调某一种教义或者崇拜某一个人物而产生以人民为教会的， 这个事情其实在哥林多的教会就已经出现过这种的情形。我们如果看到使徒保罗在圣灵的感动之下，他写信给哥林多的教会，就说这件事。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十一节、十二节、十三节，因为哥乃是家里的人，曾对我提起弟兄们来说，你们中间有纷争。我的意思就是，你们个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基督的。当时在哥林多这个城里面好像有四个教会，有的是属于保罗派的，有的属于亚波罗派的，有的属于基法派的，他就说属于彼得的，甚至有人说我是属于基督的。保罗这样的责备就是不赞成教会崇拜某一个领袖而产生不同的教会的派别。不过这个事情到了教会的历史里面也常常在出现过，所以我们刚才所提的，有的说我是属于路德会的，就是以路德为教会的名称。在英国有威斯里教会，就是 Methodist Church， 因为威斯里是创始人，所以以他为名称。我觉得这个我们尽可能的避免，不要有以人当作教会的名称。另外还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教义而产生不同教派的思想，我觉得我们尽可能的减少这许多不需要的名称，产生人的混乱。但是另外一个我必须提供，那就是在任何名称的教会之下，只要他们相信同一本圣经，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接受圣灵的教导，下功夫研究圣经，然后传讲圣经的真理，他们得着圣灵的重生，有上帝的生命，都是我们的弟兄姊妹。所以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十二章就宣告这一个真理。当耶稣基督在一个地方传福音的时候，有人对他说，这是马太十二章四十六节开始到五十节，我读一下。耶稣还对众人说话的时候，不料他母亲和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他说话，有人告诉他说，看啊，你母亲和你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你说话。他却回答那人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就伸手指着门徒说，看啊，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姊妹和母亲了。这段的经文，耶稣并不是对他的母亲和他的弟兄有不礼貌的态度，不是。这一段的经文乃是宣告，谁是真正与他有生命的关系的，就是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所以，无论在哪一个教会里面，在哪一个宗派里面，在哪一个地区，凡是肯遵行天父旨意的人，就是真的信徒，就是我们的弟兄。我们千万不要因为堂会名称的不同、地方的不同、神学思想的不同或者宗派的不同而彼此分门别类，把我们的弟兄隔在门外。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真理。今天有人提倡教会的合一，虽然一面讲合一，但是又一面讲纷争，合一不是一个正确的达到遵行天父旨意的组织。我们真的要求圣灵帮助，除去许多人为的事，单遵行天父的旨意，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完全成为他的家，成为神的儿女， 我们真像以弗所书里面所说的，我们如今是上帝家里的人，我们要在圣灵的联络和帮助之下，共同建立基督的身体，让神住在我们的心中，这才是一个真正教会的意思。
听众朋友，今天就学习到这里为止。如果你对刚才的课程有什么问题，请来信和我们讨论。同时，我们正预备了一本属灵书籍要送给你，欢迎来信索取。来信请寄到本电台通讯处，给陈达光先生收，给陈达光先生收。愿神赐福给你。